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而家系6月24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喺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我哋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同埋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民阵呼吁参加 G20 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关注香港民众围绕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争，说他们亦都是利益相关。同时，中国坚决反对 G20 峰会上讨论香港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围绕着逃犯条例修法的公民抗争，目前转向寻求国际支持的方向，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成为了抗议者锁定的目标。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与会，中国已经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而且美中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会举行会面。除此之外，参加20国集团大阪峰会的其他国际领导人亦都众多。亚洲地区的香港近年围绕着逃犯条例修法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尤其是在接连着爆发上百万香港民众上街抗议事件，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场抗争的组织者显然注意到这个的契机。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6月24日星期一上午11点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记者会，该个团体总召集人岑子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民阵在星期三6月26号我们会举办一个集会，我们要
岑子杰表示民阵在星期三亦即是6月26号会举办一个集会，他们要告诉全世界他们是香港人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这些价值的坚持。他们会在这次的集会上重申他们五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取消暴动的定性、要求政府停止检控示威者，其中包括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而在星期一的上午较早的时候，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部长助理将军表示 G20 峰会不会讨论香港议题，
我们也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
将军表示，他们亦都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香港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的外国无权干预。6月24日上述两个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吹风会之前，民阵记者会之后，不过民阵这次记者会的消息几日之前就发出了。星期一立法会外的记者会上面，有媒体就中国外交部所谓的干涉内政问题是提问，民阵副召集人梁永敏就是这样说。梁永敏表示，中国领导人说这个是一个内政问题，不允许任何外国进行干涉。然而正好像他们曾经讲过，问题并非如此。逃犯条例的影响不单只是香港人民，而且是包括到香港旅游、留学以及经商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到香港经商？因为他们相信香港的制度可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但是这个逃犯条例法一旦通过，这种保护就将会丧失殆尽。这个就是说，任何与香港有关联的人都是利益攸关方。梁永敏进一步表示，争取以及捍卫民主的人权是香港目前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核心，不能够就事论事。梁永敏表示，这场的战斗事关民主与法制、自由与人权，这些价值观为世界所共享，为参加 G20 峰会的很多个国家所珍视。世界各国领导人既然珍视这些价值，就有责任为此而大声疾呼，不理这种抗争发生是在香港还是发生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即将举行的 G20 能否讨论香港问题不得而知。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会提出香港问题。自从香港围绕着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爆发以来，有关外国势力介入香港事务的指责不绝于耳。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官媒，尤其是多次抨击美国政府以及国会议员针对香港问题的有关讲法以及做法。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将军星期一在 G20 吹风会上面的言辞，算是对此问题的最新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星期在日本大阪 G20 峰会会面之际，因为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再被带进国际社会，香港一些示威者正是准备亲身前往大阪参加国际民间组织抗议中国将香港议题国际化。下面是我的记者张富杰的报道。
已经被香港特区政府禁止运作的香港民族党原召集人陈浩天，近日在其个人面书网页上呼吁香港人到日本大阪，在6月28日至29日期间参加抗议中国政府活动，将香港人近两个星期以来的抗共行动带入 G20 峰会中。据悉，国际民间组织自由印太联盟正发动一个大型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希望趁习近平出席大阪 G20 峰会期间对他施压，让其他出席峰会的多国领袖更加注意中国近年来在侵犯人权与主权扩张等议题上的威胁。该联盟顾问叶比亚是知名维吾尔族活动人士，长期流亡海外，日前日本政府已经对他发出签证，容许他在 G20 峰会举行期间身处日本。预计他会大力抗议北京近年在中国新疆地区大规模监控维吾尔人，将他们收押在集中营。北京长期指责叶比亚提倡新疆独立。同时被禁止运作前，香港民族党公开其主张，要求香港独立。虽然该党已经停止运作，但是在陈浩天的个人面书网页上仍可清晰看见香港独立与民族党等字。陈浩天在面书上表示，这一次 G20 的抗议活动是自由印太联盟举办，并邀请他前往大阪参与。他指出，组织者欢迎多些香港人一起参与示威，除了香港人外，参与者还包括日本政界、维吾尔人、蒙古人、台湾人与其他受中国迫害的民族一起向中国示威。陈浩天在面书上俗称，希望可以多些香港人参与日本的抗议活动，让国际社会更多的人了解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他更加指出，有新提议旨在大阪抗议时要不断播放香港警察近期暴力镇压示威的视频，让外界得知真相。提倡港独的陈浩天准备参与被北京长期指责提出新疆独立的叶比亚所举办的活动，会否导致中国指责港独与疆独勾结，预计外界会进一步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华盛顿报道。
香港近来反对逃犯条例的游行，使到一国两制的政治效应，亦都对台湾明年总统选举产生影响。有学者呼吁，台湾不应该再纠缠于一国两制，并且强化认同台湾的意识。下面是《每日之音》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北社社长李川顺6月22号星期六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社会不需要再纠缠一国两制，而同时应该加强年轻世代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他说，
既然一国何必要两个制度，既然两制何必要一国呢？既然两个制度就两个国家。
李川顺说，既然一国何必要两个制度，既然两制何必要一国，两个制度就是两个国家，我们要强化台湾绝对不能够陷入一国两制虚幻的思维。李川顺还说，从这次香港的反逃犯条例运动，使更多台湾年轻人知道，如果陷入这个圈套之后，要自拔将很困难。台湾制宪基金会星期六举行一场名为《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危机》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睇法。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年三月与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视讯时就曾经表示，香港经验是提醒台湾所有政治人物、政党都应该避免陷入中国的陷阱。中国方面提出的经济诱因和其他承诺，最终目的是为了一国两制，而一国两制将变成一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随即遭到蔡英文严词拒绝，并强调台湾绝对不接受一国两制。 香港近来百万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的游行，不单止撼动全世界，亦使台湾明年的总统选举出现了微妙的政治变化。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年三月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杰一会面，就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近来在造势场合上则表示，如果有机会做中华民国总统，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实现，除非跨过他的尸体。另外一位张国族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台湾首富郭台铭仲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他绝对不谈一国两制。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在座谈会上表示，这些蓝营人士在香港大游行之后才表示反对一国两制，态度上太过投机。他说，
一月份到现在这五个月，反对拒绝一国两制的被叫做挑衅了，过去了。那你们现在这些要选，
董立文说，一月份到现在五个月，反对拒绝一国两制的被叫做挑衅。你们现在要选总统，包括韩国瑜、郭台铭、柯文哲，那你过去五个月做些什么？今天看到香港这样，你才说拒绝一国两制。董立文还指出，台湾内部应该对一国两制的欺骗性、强迫性以及从属性要有更清楚的认知，才不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所误导。英国经济学人信息社预测，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蔡英文总统将击败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并估计台北市长柯文哲不会投入选战。该信息社仲认为，蔡英文争取选票最有利的议题就是两岸关系。近日香港逃犯条例修法争议的政治效应应该有机会延续到明年一月，台湾将于明年一月十一号举行总统以及立法委员的选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亚太区域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活动采取比他的前任更为强势的态度，这个是因为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的扩张走得太远，不容忽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报道。
过去两年来，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在南中国海和中国有主权争议国家的军事支持。最近5月23号，菲律宾的官员说，他们准备获得美国退役的 P3 猎户座侦察和反潜机。在特朗普主政期间，美国海军舰船在南中国海进行了11次的航行，这个是美国称之为自由航行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军舰监控中国的活动受到中国的亚洲对手默许的欢迎。美国纽约的政治咨询公司派克策略副总裁肖恩金说，他不肯定特朗普在如何看待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与他的前任有什么不同，但是那里的局势肯定在这逐年变得越来越坏。北京在这开垦更多的土地，并对其资产进一步军事化。不过特朗普的航行自由行动可能太少太迟。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任内曾六次派美国军舰到南中国海监视中国在那里的活动，但是在他八年的任期届满的2017年，中国当时控制的南中国海土地较少，而且当时一个国际仲裁法庭正在审理一个关于中国海上主权法律基础的诉讼案。中国2016年输了这一宗的诉讼案，但中国表示不会接受法庭的裁决。文莱、马来西亚、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对北京宣称，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拥有主权持有异议。南中国海据称富含能源储备和渔业资源，过去十年来中国填海造岛并在岛上军事化，引起其他国家的警惕。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王介正说，他认为美国在这里展示其保持在南中国海存在的兴趣和决心已经很迟了。现实是美国在这里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占领并在岛上军事化做得不够。为了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特朗普政府比其前任政府更加密切和西方盟国海军的合作，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西欧。这些国家现在也都派他们自己的海军军舰到南中国海。北京对此做出愤怒反应，称这个是在干涉亚洲事务。本月 加拿大皇家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联合在南中国海举行了演习，就好像在奥巴马时代，特朗普政府亦都在南中国海和菲律宾定期举行联合军演。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问题教授史提芬·纳吉说，美国的盟国希望能够压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持续扩张。纳吉说，就他了解，目前美国当局的一个明确共识是，奥巴马政府在自由航行行动上做得不够，现在自由航行行动的数量和广度的增加，代表着美国总统态度的转变，不单只是特朗普政府的转变，而是增加自由航行行动的数量，反击中国政府事关重要。纳吉说，美国官员对中国加大施压，主要是回应一个相对来讲自信的习近平主席。美国现在希望在安全与贸易上改变中国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去年八月在其网站上说，美国政府寻求在分歧的领域取得进展，例如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宣示。去年美国军舰开始定期穿越台湾海峡航行，这个可能是展现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中国宣称对自治七十年的台湾拥有主权，北京对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行动提出抗议。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中国军队陆军司令在6月13号访问了俄罗斯，在加强互动合作的同时，俄罗斯仍然不忘戒备中国。俄罗斯开始在黑龙江对岸部署新式的坦克，这种坦克是从去年开始装备负责防卫北极和首都莫斯科的俄军精锐部队，凸显俄罗斯对远东俄中边境地区防务的重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中国军队陆军司令韩卫国6月13号访问了莫斯科，韩卫国率领的中国军队代表团会晤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陆军司令萨柳科夫，向红墙旁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圈，还参观了驻扎在莫斯科郊外的康杰米罗夫坦克师和其他俄军设施，和其他很多中国军队将领拥有留苏经历一样。韩卫国2002年曾经在培养高级将领的俄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韩卫国说，他17年前之后重返莫斯科，再次回到母校，真是令他高兴。中国与俄罗斯在密切政治关系的同时，亦强调加强军方之间的合作。韩卫国这次访问俄罗斯，双方都特别提到要巩固两军交流互动。中国与俄罗斯拥有世界上第二长的陆路边界，今年更加是两国边界冲突爆发50周年。与空军和海军不同，两国陆军传统上都将对方视作主要假想敌。俄罗斯近几年来向中国所出售的各种武器装备中，几乎不见陆军兵器。很多军事分析人士说，两国陆军将领因此更多互访和交流，将能够减少互相猜疑，会更容易推动军事合作。特别在俄罗斯与中国军火交易中，能够有助于减少来自俄罗斯陆军方面的阻力和反对声音。但是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防备中国。几乎在韩卫国抵达莫斯科的同时，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主要大部消息部和当地其他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在远东地区首次部署新式的 T-80BVM 主战坦克，大约40辆 T-80BVM 坦克已经装备俄军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这支部队的驻扎地点几乎在黑龙江江边，距离位于黑龙江岸边的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布拉戈维新斯克仅仅有110公里。中国与俄罗斯90年代时所签署的相关边界协议提到，在两国边界各自100公里的范围内，限制双方部队和重型进攻性武器的布置数量，但是在公开报道中很少提及双方目前如何执行有关条约。 俄罗斯相关军事媒体两年前开始介绍新式的 T-80BVM 坦克，去年秋季起开始有这种坦克装备康杰米罗夫斯和北部第200摩托化步兵旅的报道。这两支俄军精锐部队中，前者负责首都莫斯科的防卫，后者的驻扎地点位于摩尔曼斯克州，几乎在北冰洋岸边，负责北极地区作战，是俄罗斯北极部队的主力。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目前同北约对抗升级，新式装备通常都优先部署在西部地区，主要用来针对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北约部队，位于黑龙江对岸的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旅成为第三支装备这一种新式主战坦克的俄军部队。此据显示，俄军在远东地区的防务，尤其在俄中边境地区的战力部署丝毫没有松懈。除了新式主战坦克之外，包括战机在内，各种其他先进进攻性武器最近几年亦源源不断地陆续在离开中国不远的远东地区服役。在公开报道的黑龙江对岸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俄军演习中，能够看到最新式的多管火箭炮系统。俄军同样开始在远东地区部署西方军队，现在已经不用苏联解体后一度封存的两款能够发射核炮弹的超大口径火炮。目前在沿俄中边界线的所有州，俄罗斯都已经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系统。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一方面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武器，两国军队不断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俄罗斯又特别戒备中国，认为中国是威胁，这个令他感到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因为在二战爆发前的30年代，纳粹德军与苏联红军亦曾经有过密切合作，但是同时又互相提防。尼科利斯基说，
прямо вот было такое регулярно такие образ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картинки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尼科利斯基话：现在经常能够睇到两国军队互动嘅各种画面，比如坦克比赛、军方代表团去对方访问、经常嘅定期军演，仲能够睇到两国水兵共同合影、彼此向对方致意等。表面上俾人嘅印象系两国似乎喺度准备一啲嘢，但系背后系互相防备。T-80BMV 系苏联时代研制的 T-80 型坦克的深度改进型和升级版。这种坦克除了更进一步加强防卫，采用新式火控瞄准系统和动力更大的引擎之外，坦克炮还可以发射导弹攻击直升机和黑龙江上的舰船。T-80 与美军的 M1 坦克一样，是世界上唯一两款采用燃气轮机引擎的坦克。这个使坦克不单止动力强大，更能够在低温条件下工作。俄罗斯媒体说， T-80BVM 坦克特别适合于远东的严寒气候，坦克发动机可以在-50摄氏度的环境下轻易发动。这种坦克的动力之大相当于直升机，坦克发动时引擎光明，好像开飞机。这种坦克因此亦被称为喷气坦克。T-80 式坦克曾经在车臣战争中被使用，这种坦克虽然被批评为不适合抗战，很多坦克在战斗中被摧毁，但是坦克的防护能力仍然令很多军事观察人士印象深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介绍电脑程式编写课程，帮助无家可归者进入矽谷工作。我们会介绍一只在维吉尼亚州出售的天价鹦鹉。跟住我们亦会介绍美国国家交响乐团的调琴师。最后是会介绍一下啤酒当中的神奇成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随着大型科技公司在三藩市扩张，当地的流浪汉和失业者的人数亦不断增加。一名曾经无家可归的人现在创立了一个项目，帮助其他的失业者在科技行业找到新的工作。下面记者米歇尔的报道。
我曾经流浪18年，我在这些街道上好像僵尸一样地走，日日夜夜18年了。
这个是三藩市最破旧的一个社区， 但是现在这里亦是推特、爱比营和优步这样大公司的所在地。
这些公司开始将他们的本部迁入这个社区，但他们亦雇佣了其他国家和地方的人来这个社区工作。
从事科技业的亨利曾经是无家可归者，对他来讲那段日子很艰难。
Us against the tech guys. You know, how am I 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work in that industry?
一边是我们，一边是那些科技行业的人。我应该怎样才能够进入那个行业工作呢？我的朋友知道我对科技很在行，你应该进入科技行业工作。我就想了，你说得对，我应该。
于是西摩尔开始行动，他被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巨头打电话。
You're not going to come in my neighborhood and ignore my people.You're not gonna pretend like we're not standing on the corner.
你不能够去我的社区办公，但是无视这里的居民。你不能够假装没看到我们日日都在街上寻找工作。你要将我们亦纳入你们的企业里面。
令人没想到的是，那些公司竟然开始回应西摩尔创建了代号田德龙一个长达六星期的课程，帮助学生为工作做好准备。
They learn HTML, CSS, and Java.
他们学习 HTML, CSS 和 JavaScript。代号田德龙的学生到访了很多大型科技公司，和那里的人交际，问问题，向他们学习。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let me know.
如果你有问题，告诉我，你试下转180度回来看一看。
We're trying to create alternative pathways, either through like an internship.
我们试着通过一些其他途径创造实习或者学员项目。代号田德龙不收学费，有阵时还提供电脑。
They should have a slogan like from the streets.
他们应该写条标语，叫从流落街头到六位数收入，只要六星期。即使只有一部分学生找到科技方面的全职工作，但是很多人通过项目找到其他行业的全职工作。
Seeing yourself as being able to be employed again and
能够再次被雇佣，但是你可能会得到其他不同的工作。向着这个方向的努力，对想要脱离贫困的人来讲是非常重要。这些工作的确令学生保持忙碌，改善社区，振奋精神。用一位学生的话表示，我知道怎样做，但是我要花时间将他们搞清楚。记者米歇尔报道。
在维吉尼亚州一间宠物店里面，有多不同体型、价格昂贵并且非常稀有的鹦鹉，任何人都有机会带他们回家照顾。下面是记者莫斯加哥夫带我们去看一看。
鹦鹉，鹦鹉，鹦鹉，只是有鹦鹉。好明显，维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的这家小型鸟类商店只是卖鹦鹉。房间里面放满了几十只鲜艳的鹦鹉，从会说话的凤头鹦鹉到巨大的金刚鹦鹉，再到小巧的长尾鹦鹉。店主威利斯在他18岁的时候拥有了第一只的鹦鹉，从此他的生活就一直有鹦鹉的陪伴。威利斯说，鹦鹉是完美的宠物。
It's a unique partnership between a pair.
人和鹦鹉之间有一种独特的伙伴关系。鹦鹉是独立的，它们仍然需要你。你回到家的时候，它们会很高兴看到你。它们和你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宠物关系。
威利斯在1988年开店，如今一家的商店是以华盛顿地区仅有的两家专营鹦鹉的商店之一。紫蓝金刚鹦鹉是一种非常稀有的鸟类，这些的鹦鹉在世界上只剩下6500只。这只的鹦鹉只有6个星期大，它的寿命是很长。金刚鹦鹉可以活100年。这只的鹦鹉是喜欢被人痛爱。
So from the neck up, they like to have their feathers ruffled.
从颈部向上抚摸，他们喜欢你拨乱他的羽毛；从颈部向下，他喜欢你抚平他们的羽毛。来啊，看看。
威利斯的手臂上面满是爪痕以及咬痕，这是他养的这些鹦鹉所造成。
Well, they're not really trying to hurt me. Sometimes it's just playfulness, and sometimes
他们不想伤害我。有时鹦鹉只是要玩的，有时他们只是担心自己会跌下来。
商店是地处闹市，鹦鹉是吸引了不少的家庭主妇、小学生、商人以及是医生。
我们的女儿是一个超级鹦鹉粉丝，我们来看鹦鹉，因为我们没有鹦鹉宠物。
店里面的鸟并不是全部都是可以卖的。
So Snowball is not really a typical cockatoo.
雪球并不是一类典型的凤头鹦鹉，它非常安静，非常友好。很多凤头鹦鹉都非常之吵闹的，但是雪球就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对这只鹦鹉是感到兴趣的。
威利斯响雪球仲系好细嘅时候已经系拥有咗佢。到今日，威利斯同佢嘅女儿海尔西都非常之喜欢佢，睇住雪球响威利斯嘅膊头上边舒适嘅样子，呢只鹦鹉显然唔会揾到一个比呢度更好嘅家庭。莫斯加戈夫响维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嘅报道，
钢琴调琴师可以话系音乐界嘅无名英雄，佢留喺幕后调教钢琴，对乐团嘅表演系非常重要噶。下面就由记者卡琳娜介绍一名在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工作的调琴师。罗德尼从事调琴师这个行业已经有30年了。在过去的10年里面，他一直在首都华盛顿著名的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工作。他是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一名不可或缺的成员。罗德尼亦曾经梦想成为一名音乐家，但因为怯场结束了这种渴望。他不想完全放弃音乐，於是就決定說服他擁有一間鋼琴工作室的弟兄。
然後
我意識到鋼琴調音怎樣影響到和諧，當然我總是被爵士音樂所吸引的，所以我在16歲左右就開始對調音和音樂感到興趣。我的哥哥李克給了我一本調音的教程，這個一本很好的書，我就坐在屋企在個鋼琴面前練習調音，在那個年齡。罗德尼更加喜欢独自工作，他说这样就能够更加专注于乐器。他调教的主要是斯坦威三角钢琴。金乃迪中心拥有7座斯坦威三角钢琴，每座售价大约$100,000。罗德尼说虽然看上来一样，但每座钢琴都有他的特点，声音都不一样，就好像跟他合作的音乐家一样。其中俄罗斯裔美国钢琴家基里尔格尔斯坦为这名调琴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And I learned so much from him. He didn't object to the piano, but he wanted it.
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并不反对那座钢琴，但是希望以某种的方式去放置他。他告诉我想怎样去设置。我在20分钟之内就调教好，这个对我来讲实在太神奇了。我为他演奏了一阵，而且他知道我对音乐感到兴趣。他对钢琴的机械装置感到兴趣，并且能够同我沟通。对我来讲，这个是一次难以置信的经历。虽然未能够实现他童年的音乐家梦想，但他说很开心能够成为一名调琴师。
But fortunately with piano work, I have a confidence with regard to that.
好彩的就是我对调琴工作很有信心，而我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缺乏信心的。这个使到我在金乃迪中心的工作方式非常有创意，因为我没有犹豫不决的负担。我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并且有创造力，但是不会因为要在公众面前演奏音乐而承受精神折磨。罗德尼善于听音的耳朵令到表演艺术家受益匪浅。他们说他亦是一名艺术家，但是他不需要用观众的掌声去证明自己是成功的。记者卡琳娜报道。很多人喜欢啤酒，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酿制啤酒有一种很不起眼的成分，这个就是酵母。下面就由记者维特科夫斯基带我们看一间酿酒公司怎样去培植酵母。最早的啤酒配方通常并不包括重要的成分酵母。
之前人不知道啤酒发酵的原因，他们认为是上帝所为。这个就好像、上帝正在这样做，创造了这个神奇的东西。他们会将啤酒花、水和麦芽混合在一起，突然之间他们有了发酵产品。
但是在维吉尼亚州的阿什伯恩市，失落犀牛酿制公司认识到这个缺失的成分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大多数啤酒酵母只限于几十年来在实验室和酿酒厂培育的几种类型，但是失落犀牛的工作人员正在试验野生酵母菌株，非人工培育各种单细胞真菌随处可见，甚至在空气当中。
The original beer was just from the air.Whatever fell into it, whatever came, we were using.
最初的啤酒就是来源于空气当中，无论我们加入什么原料，我们都在使用卫生的方法。但无论我们加入什么成分，我们都要令到啤酒发酵，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我们独有的，是我们地区独有的，出来的效果非常好。使用棉签和培养皿，你就可以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酵母。
一齐嚟尝试失落犀牛嘅混合啤酒优泽拉。
佢系从停车场获取嘅，我哋将佢放入桶里边长达两年咁耐，所以佢有啲黏住啦。我哋唔知道会发生乜嘢。呢个从停车场生长出嚟嘅嘢，我哋将酵母放入其中，并且自发发酵。咁我哋跟住落嚟品尝咗一下，我哋叫佢做支柱，我哋接受咗佢，我哋又加酿咗两桶。
使用合适嘅设备，你可以培植自己嘅酵母菌株进行酿造。但要注意就是并非每种酵母都能够酿造出好的啤酒。
These beers take up to 3 years to mature. So that's just so much time and so much raw.
这里的啤酒需要长达3年的时间才能够酿制完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的原料长时间地留在桶里面的原因。实验是一个缓慢细致的过程，但只要使用正确的原料就会得到回归，品尝美味的啤酒。请记住，啤酒的关键成分就在我们身边。现在我们就为酵母举杯庆祝。记者维特科夫斯基在维吉尼亚州阿什伯恩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警方在6.12几万人反送中包围立法会示威的清场行动当中，向示威者发射最少150枚催泪弹，并且主权移交以来是首次向香港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导致多名和平示威的集会人士受伤。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是国际关注。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最近发表简报，显示香港警方在6.12当日有使用过分武力。另外有多个民间组织说，现行的投诉警察机制只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呼吁香港政府就6.12事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检讨警方处理大型的示威活动的行动的策略和使用武力的原则，除了追究警方的责任，亦都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和改善警民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应6.12几万人反送中包围立法会示威的清场行动当中，大批示威者受到警方武力驱赶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香港民权观察上个星期五，即是6月21日，成立警暴受害者支援平台，就近日警察对示威者涉嫌使用过量武力或者滥权的个案收集证据和协助受害人作出跟进。民权观察并且邀请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的代表，星期一即是6月24日召开记者会，公布国际特赦组织就警方近日在反送中示威的执法简报。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谭万基在记者会上表示，该会关注警权专家和电子鉴证团队仔细验证了14段警察有明显使用暴力的影片，发现香港警方在6.12清场行动当中是有使用过分武力。
我们发现呢，当日警方是危险地使用橡胶子弹殴打已被制服的示威者，挑衅和妨碍在场记者，滥用催泪弹和胡椒喷雾等等。
简报亦都发现警方对大致和平的示威者使用不必要而且过分的武力，有违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包括向示威者头部发橡胶子弹，有机会构成重伤，向被困缺乏逃生路线的示威者发放多次催泪弹，例如中信大厦对出的示威者，在地铁站向示威者喷胡椒喷雾，以及针对记者使用激进的战术等等。谭万基表示，香港政府应该发放清楚的信息，表明对警察滥用武力零容忍，并且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令到6.12清场行动的涉事警员，包括指挥级别的人员得以问责。有鉴于反送中的示威行动仍然继续， 谭万基表示，警方在前线执勤固然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个不是使用过度武力的藉口。国际特赦组织敦促警方遵守香港法律和国际指引，保证不会再在未来处理示威集会的时候出现同样情况。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已经就警方处理6.12反送中示威使用过分武力向联合国反映。谭万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际特赦组织英国分会亦都有向英国国会反映，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再向香港出口催泪弹。谭万基又表示，德国方面亦都有相应的行动，停止向香港警方供应 M45 步枪的零件。香港警方走向武装化的趋势亦都已经引起国际关注。
將來政府即係將來香港警察就不可以再用呢一隻步槍嘅。咁另外我聽到咧就係喺法國亦都有記者都開始關注就，就話成香港警察同埋其他地方國家嘅警察咧開始有呢個武裝化嘅問題出現，即係警察其實係維持城市治安嘅一個部隊嚟噶嘛。咁但係你睇到越嚟越佢哋需用嘅武器係越嚟越嘅殺傷力係越嚟越大。咁所以咧，亦都有開始喺法國一啲報章咧，記者開始都即係關注到呢個問題。
民權觀察成員黃浩然喺記者會上表示，該會上個星期五，即係6月21日，成立警暴受害者支援平台，截至到星期日，即係6月23日下晝6点，收到35宗個案，其中25宗涉及使用催淚彈，5宗涉及毆打，6宗涉及警棍襲擊，4宗涉及布袋彈同埋橡膠子彈嘅個案，同埋7宗有關橡膠子彈。涉及27名受害者，8个人是目击者。黄浩然表示，该会收到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表示自己是和平示威者，其中一个个案在6.12当日并没有冲击警方防线或者同警员争执，但是就突然被警员包围殴打，再用警棍盾牌袭击，示威者倒地之后依然被警方拳打脚踢。
而最終咧，其實呢位示威者係需由其他警員咧，即係將佢拖離現場，跟住去做一啲初步嘅急救。咁我哋嘅專家調查小組咧，其實即係認為呢一個案其實係相當嚴重嘅。咁我哋而家都研究緊係點樣係有一個即係合適同埋實質嘅跟進。
黃浩然表示，第二個個案的受害人亦都是和平示威者，他當時被驅趕到下確道一帶，已經按照警員的驅散方向向中環離去，但是被3名速龍小隊的警員用警棍從後襲擊，打到跌在地上，過程中被警察用長盾牌攻擊腿部，小腿亦都割傷，受害人嘗試轉身望向攻擊他的速龍小隊警員，但是被胡椒噴霧噴向面部，受害人根本看不清楚攻擊他的警員容貌。黃浩然又表示，受害人憶述當時在下確道聚集的示威者人數眾多，很多示威者根本不能夠即時離開，過程中曾經出現人推人的情況，而受害人亦都因為有很多示威者在他的前方附近跌倒，因而短暫地被困在人群之中。黄浩然表示，第三个个案的受害人是一名被催泪弹射中胸口上方的示威者，从受害人的胸口清晰的催泪弹伤痕可见，警方明显是违反国际上使用催泪弹的守则。
其实根据这个日内瓦就住非致命武力的一个的指引，其实他指出了就是，如果執法人員他用催淚彈射擊一個人的頭部或者他的身體的上方呢，其實是一個非法的武力的。咁而點解呢？其實大家可以想像到，其實非常之危險。如果個催淚彈係個射擊係上多幾寸的時候，是會射到他的頸部、他的頭部或者他口部的位置，這個很明顯就會構成一個致命武力。如果他射過少少，可能是射過靠左邊 射個可能幾寸嘅位置，可能就會係一個直接射擊呢個示威者佢嘅心臟嘅一個嘅部分。
黄浩然表示，民权观察呼吁律政司向警方了解612清场行动，检视行动录影记录，建议投诉警察课调查严重的违规个案。黄浩然仲说，民权观察同时呼吁香港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检讨警方对近日反送中运动出现的大型示威活动的处理手法，包括检讨警方在处理示威活动的时候的政策、行动策略、使用武力的原则和指引，以及警员处理示威活动的训练，以避免警方重蹈覆辙，亦都可以改善现时警民关系日趋恶劣的情况。
民权观察亦都是支持是去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因为我们认为其实在整个事件入面，不单只是说个别警员去使用过量武力的行为，入面亦都是涉及到警队在近年去处理一些大型集会的时候，他那个的角度，他那个 approach 是怎样，他那个的训练，以至在警队入面的文化，他们应怎样去对待示威者。而要處理一些比較宏觀層面和一些根本層面的問題，其實投訴檢察課它未必可以做到一個這樣全面檢討，而我們認為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實是一個更加合適的程度。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星期日，即是6月23日晚，亦都在立法會示威區舉行追究警察濫權、暴力鎮壓市民的集會，大約有700人參與。集會的訴求亦都是呼籲香港政府就警方612清場行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雨傘運動期間被7名警員毆打的受害人曾建超出席集會，分享他的自身經驗。他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相較於雨傘運動的928清場行動，他認為警方在反送中運動的612清場行動使用的武力大幅度升級。曾建超又認為612當日可以說是警方的暴力鎮壓，他當時在民陣位於中信大廈已經申請的集會擔任司儀，目睹警方向這邊的大批和平集會人士發射催淚彈。
第一，都是和平集會來的，你沒有需要驅散。第二，就是就算你要驅散，你要施放催淚彈，你要什麼呢？你都是需要警告的，你需要舉黃旗、舉紅旗之後先放催淚彈的。但你看到就是當日警察一來就開始掟催淚彈，而且直接將催淚彈掉去講緊有幾千人圍住的地方，同埋掉到上大台上邊啊！即係呢個絕對唔係警民衝突，我哋冇任何衝突過啊！就算你話衝突可能喺立法會煲底呢邊，或者喺天馬公園，我唔知道有冇啊！但係喺我見到嘅地方，嗰、那個唔係警察衝突嚟，嗰、那個純粹係警方不合理暴力鎮壓，一嚟到就施放催淚彈。
曾建超表示，以他的經驗，過往七警案的投訴是漫長而且是艱苦，而且現行的投訴警察機制是自己人查自己人，過去十幾年投訴警察的個案超過10000宗，但是成立的個案只有0.幾%，即是4宗左右。他認為612事件應該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估不到香港一個法治社會，蘇哥法治社會好像有完善制度，很多人都可以投訴，很多人都有保障，但是原來在這方面的人權是完全一點保障都沒有的。幾招警察濫權官官相衛的時候，你很難跟進，這個真的要靠大家的智慧，還有可能要找律師啊，或者不同的人幫手。我當刻很幸運，因為我的 case 呢是即刻有新聞，即係電台live 咁樣直播緊，都有立法會議員啦，唔同嘅律師團隊去幫手。咁我哋好多方面嘅即係努力同埋即係謹慎，又保存證據，又有唔同嘅渠道攞到片嚇，咁我哋先至有辦法即係掹到一個僅有嘅公義嘅勝仗。
医学界、卫生服务界和法律界82名特首选委星期日发表联合声明，促请警方不要在医院阻碍救援和非法蒐证。法政会司表示，警方在三间公立医院拘捕五名伤者，当中四个人涉及暴动罪。另外有医护人员表示，警员涉嫌在医院恐吓护士，要求提供病人资料，他们呼吁警方尊重病人私隐，立即停止在公私营医疗机构向医护人员随意口头查询别人的资料，如果有需要应该循正常的途径申请法庭搜令，再向医院申请书面医疗报告。警方发言人回应表示，根据警队条例第50条，如果警务人员合理地相信有人干犯可被判监的罪行，或者在定明的情况下可作出拘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者要求现任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因为暴力镇压6月12号和平示威而下台之际，他的前任曾伟雄近日亦都被外界针对，反对中国提名他角逐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一职。网上已经有联署签名反对活动，显示部分香港人对中国奖赏2014年在占领中环运动当中释放催泪弹的警方主要负责人极度反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的报道。
据海外港人协会组织在脸书网页上的最新内容显示，该协会反对中国提名曾伟雄竞逐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一职，目标希望能够有100万民众参与反对。曾伟雄在2014占中运动期间出任香港警务处处长，曾经下令释放催泪弹镇压示威者，当时他坚持前线警员处理示威者的方式没做错。今年4月初，香港传媒报道曾伟雄在北京与中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黄小红会面，外界才获知他已经获委任为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警察网引述曾伟雄在会面上表示，他对委任感到荣幸和责任重大，将全力以赴，并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之路。两个月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于6月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政府已经提名曾伟雄竞逐联合国驻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兼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一职。消息曝光之后，香港反对有关提名的舆论都感到反感，反对者认为曾伟雄在占中期间手法强硬，得到北京赏识，现在获委任为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以及提名他出任联合国职位做政治酬劳，意味着现任香港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只要紧随打压示威者强硬路线，日后亦会得到北京的回报。曾伟雄日前亦高调对传媒表示，认为香港警方在这次6月12号的镇压行动中已经相当克制，他回避明确表态警方有否需要向示威者道歉，只是表示凡事道歉会变成风土病。他反问记者，警方履行职责应否道歉。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成立于1997年，由联合国禁毒处和联合国预防犯罪中心合并而成，它的工作包括对毒品和犯罪问题进行研究，制定有关政策和措施，协助各国执行有关国际公约，提高各成员国打击毒品、犯罪及恐怖主义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上万的民众星期日在总统府前广场集会，诉求拒绝红色媒体和守护台湾民主。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这项活动提高大家对于中国渗透媒体的警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立委王国昌6月23号星期日在一场集会上点名，中国政府正透过旺旺中时集团的中国时报及中天电视台为台湾人民食毒药。王国昌说，今日他们用红色的媒体，一手在中共那一边拿补助，一手在台湾这一边制造假新闻，要破坏台湾的民主。台湾旺旺食品集团19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 唔单止获利丰厚，亦都与中国政府建立咗良好嘅政商关系。2009年取得台湾中时媒体集团嘅经营权，并改名为旺旺中时集团，成为一个横跨食品、媒体等产业嘅集团。台湾网红陈之翰与时代力量立委王国昌6月23日星期日在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联合发起一项名为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的集会，有上万民众冒雨参与，而且大多是年轻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而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要开车去接李华一起去上堂，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et it together 以及 tough。
Hey, Li Hua, you're not ready for school. We need to go now. It's already 8:30.
Larry, 点解咁早你就嚟噶？而家几点啊？
Get it together, Li Hua. It's already 8:30. We need to leave in 15 minutes or we'll be late to class.
Get it together? 将咩放喺一齐哇？你喺度讲咩啊？
I said get, G-E-T, it,Together, T-O-G-E-T-H-E-R. That means get organized. Focus on what you need to do.
Oh, 你是说要我赶快准备好翻学。Get it together. 就是要人提起精神做应该做的事。那除了这个之外， Larry, get it together 还能够用在什么场合啊？
To get it together or get one's act together can also mean something very general, such as arranging one's life for the better.
哎呀 ，get it together 可以指准备去翻学，又可以指将一个人嘅生活安排得好好。Larry， 呢个听起嚟好复杂，我仲系有啲唔明啊。
Here's an example. After finishing college, I didn't work hard to plan for the future for several years, but finally I got my act together and got accepted into graduate school.
大学毕业之后叹翻几年，冇长远打算，喺年轻人里边都系好平常嘅啫。不过你们这些在美国出世的人真是幸福了，如果在中国错过一次机会，以后恐怕就艰难了。
That's right. Here in the US, people usually have several chances to get it together. One of my friends almost failed his first semester of college, but he got his act together, and now he's a PhD candidate at Yale.
哇，你的朋友真是个好榜样啊！大学第一个学期差不多不合格，现在居然是耶鲁大学的博士生啊。但是有些人犯了错，一开始失败就很难再振作起来的了。
Right, right. Enough talking. Get it together, Li Hua. If you're not ready in 10 minutes, I'm leaving.
好了好了，不要催我了，再给我5分钟。
All right, let's go, now.
等等，还没走得啊，我还没吃早餐啊。
Well, that's tough.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until after your first class to eat something. Now let's go.
Tough? 你叫我坚强啲，即系叫我挨饿啊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s tough, T-O-U-G-H, that means too bad. Sometimes you can just say tough by itself. Anyway, it's too bad that you can't eat breakfast, but we have to go now.
Oh, tough 就系指冇办法，咁你就忍下啦。哎 ，Larry， 你真系唔讲道理啦。
That's right. It's not very polite to say that's tough.When someone complains or has a problem, usually when you say that's tough, it means you don't care about their problem.
原来你真系一啲都唔同情我噶。That's tough 唔系几礼貌嘅用法，表示你根本唔在乎人哋嘅问题。哎呀 ，Larry， 我哋可唔可以至少去麦当劳买啲嘢食啊？我咁样肚空空嘅上堂都唔专心啦。
That's just tough, Li Hua. We don't have time to get you breakfast. You should have gotten up earlier.
但是起得晏又不是我的错，是我闹钟坏了咋。
Tough. I don't care why you're late this morning. I just want to get to class on time. Let's go.
你真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我不单止没有吃早餐，连今天上堂要用的材料都没看。
Tough. You could look at your notes in the car. I'm leaving right now. You'd better come with me if you want to ride to school.
好了好了，我来了。哎呀，我真是好肚饿啊。
Tough, Li Hua. If you just get yourself together, this kind of thing wouldn't happen. 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get it together， 亦可以讲话系 get one's act together， 意思咧就系打起精神，做好应该要做嘅事情。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ough， 意思咧就系情况就系咁样，冇办法改变啦。这个并不是一个礼貌的讲法，就表示你对其他人的困难是并不在乎。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每个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每个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每个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